我们要进入一卷新的这个一卷书哈，其实也是配合我们教会的建殿，所以我们先要看这个尼希米记，看到这一章它是讲到关于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书哈。那这里它的背景我稍微讲一下，就是尼希米他是一个犹太人士，就是那些被掳的下一代，而他当时候是在波斯苏珊城的宫中做亚达薛西王的酒政，而这卷书大致是在公元前445到432年前啊，432年写成的。他主要他就是描述尼希米领导那些回归圣地的百姓来重建这个城墙，而这距离所罗巴伯他第一次带领第一批人回归耶路撒冷大概是距离有93年的时间。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第一章的时候，我发觉在这章里面就看到这个尼希米他关心那些被掳归回的人还有这些耶路撒冷的情况，甚至他也迫切的来为他们祷告，而因着他为百姓和神的事的负担之大，以致最终神使用他来完成建立这个城墙的事情哦。因此我将今天的这章的主题定为神使用的人。所以从这整章当中，我从尼希米身上我看见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哦，是一个以神的事为念的人，就是从第一到第四节。第三节这里说，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尼希米虽然在波斯位居高位，但是他的心其实一直都是很挂念神国的事情，就是他挂念那些在到底耶路撒冷现在怎么啦，因为他知道说这个是他的祖国，是他的故乡。而当时我们知道说没有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能够马上知道不同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人可以马上的告诉他当时候在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情哦。所以每当有人从犹大来到苏珊城的时候，那他就迫不及待的要问他们，到底那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和耶路撒冷的情况是如何。而当他从这个他的第一位弟兄从犹大城来告诉他，他听到说神的子民受到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甚至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令他觉得很极大的悲哀和伤痛。所以他当时候他的一个反应就是他很激动，他几天下来他就坐在一边哭泣啊，悲哀啊，进食，并且不断的祷告。所以他为耶路撒冷哭泣，是因为他知道说城墙被毁的话，人们就会失去保护，而更多的这个破坏和侵扰的事情将会发生哦。因此他就开始就为这耶路撒冷进食祷告，求神施恩怜悯来拯救哦。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尼希米他对留在故土的这些同胞和圣城都十分的关心。而从这里我们就也去思考，就是我们对神的子民和神的居所，就是圣经我们就是说是教会，我们是否也有如此的关怀跟带导哦。就好像梅英刚才讲说哦，他觉得很好像有时候很难做到像尼希米像这样，哇真的是到这种程度为着我们教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一些事情啊，神国度的事情的那种迫切带导到这种的程度齁。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教会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有为着神国的这些事情来祷告，甚至是为着我们弟兄姐妹一些的事情来祷告。我还记得在当时候当我的二女儿在进医院的时候，我知道有一对夫妻，他们其实我跟他们不是很认识，但是他们却会告诉我们夫妻说，就是其实他们一直都在为着若仪的那个病情在祷告。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觉得有这样感动，所以他们其实每天都不断的在为着若仪来祷告。所以我觉得很感恩，因为教会就是有这些的人，他们就是在带导的事情上很迫切的为着教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需要跟一些教会的需要来祷告。那第二就是从第五到第七节，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他就会为神的国的事来带祷。那尼希米是一位祷告的人，透过他的祷告，我们看见他祷告的内容就包括，第一就是宣告神的属性，从第五到第七节。那第五节这里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 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尼西米他是一位很认识神的人，因此当他为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代祷的时候，他以称颂神的属性为开始，即是他称颂神，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因为他知道说神是一位信实的神。那神既是一位信实的神，那他也同样的不能够容忍罪哦。所以尼西米他在之后，他就代表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他们的罪，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说神指明最得罪神的事情就是向神不忠，他们不顺从，就是没有遵守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而这些罪就是导致这些以色列人失去家园，就是神应许的地方哦。那第二小点就是他抓住神的应许，从第八到十一上啊，就是第八第九这里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所以尼西米他抓住神对摩西的应许，就是只要归回神，谨守遵行神的诫命，神虽将他的子民被掳世上，但是神仍然有能力将他们都招聚回来，来带回到神拣选立他名的这个居所，就是耶路撒冷城中。所以这里尼西米他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他抓住神的应许，知道神必带领他的百姓回到神要他们居住的地方。那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思考，就是有时候我们祷告很多时候只是我们一直的向神诉说我们的需要，但是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而神的心意我们要知道，乃是要在万民中招聚向他忠心顺服的人们，使他们为着他的名做荣耀的见证。所以我们的祷告内容是否是比较偏向个人自己的益处，而少数是为着神国度的事情呢？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要时刻的为神国度的这个事情代祷。那我觉得我们好像现在我们要已经购买了地方，我们要在那里成立那个教会，所以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为着这件事情代祷。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时候，神他就一直不断的来引领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最终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在这个新加坡的中央点，我们要建立这个教会，是为了要成为一个祷告的祭坛，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的祝福。所以当我们是朝神的心意去祷告，当我们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他一直不断的成就这件事情在我们当中。那最后就是我们他神许愿的人明白神所赐的位分，在第十一的下半部，就是他说我是做完九正的。他这里突然就表明他的身份，就是他是做完九正的。其实他在表达他的这个一个的身份，就是我们知道说九正他是为王试酒的，在王还没有喝酒之前，这个酒正他会先尝尝看酒的味道是如何，是否是有毒。所以在酒正的这个位份上是王所信任的人，而且是在王旁边服侍的人，而他也知道说这是神的拣选和安排，将他放在这个位份上面。重要的是尼西米他知道他的位份的重要和影响力，他也很愿意在他的现今的位份上被神来使用，发挥他的影响力来成就神的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十一节那边之前，他就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所以我相信神也将我们放在不同的位份上面，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机会在我们的位份上发挥影响力，成就国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建立的这圣殿的事情上面，其实我们处在什么位分？有些人神可能给他们就是让他们真的能够是奉献的人，然后一些人可能少部分人他们是参与在这个建殿的过程里面，他们去策划，他们去交涉，他们是整个工程的那些先锋，要去处理各样事情的人，甚至还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在背后一直不断祷告的人。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位分不是看我们到底有什么，而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可以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位分，我们可以去怎么做。好，所以 结语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成为神所使用的人，就像尼西米一样，他十分清楚知道他的位置在哪里。所以让我们也学习像尼西米一样，使我们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将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回到尼西米记这一卷书，所谓回到是因为去年我们也读过这一本书，可是当我们今年读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不一样了。去年我们读是在预备以后要建殿，但是今年读的时候就是来到建殿的这一个正要进入装修工程的这个阶段。所以我相信当我们今天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我相信神有不同的指示启示要对我们来说话。但当我们今天翻开尼西米记第一章的时候，我读了这一章的一个思想进来，就是我们对人的一个了解跟认识，对神的一个认识跟了解，何等神，何等人，何等的人，何等的神。我们看到神跟人其实都有一个很关联的一个互动，神等着人，那人要懂得等候神，在这样子的一个彼此的互动的里面，那我们就从这两个层面来看，何等人。我们所看到这一卷书的主角人物就是尼西米，那从一开始就形容尼西米的一个背景，从一开始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宫中。尼西米在当时的这个波斯帝国的一个非常有权势，能够统管几乎当时所谓的天下都在波斯帝国的这个统治之下，所以你可以想象它不只是一个小国，它是一个很大的帝国，而这个伟大的帝国的首府或者伟大帝国的王宫应该就是属于最伟大的一个地方。如果你说今天论职场的身份的话这个他不只是在职场上的高阶，而且是高阶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是在王的宫中里面来上班的。而当然最后一节就说到他是王的酒政所以这个是他的身份的一个交代。那对这个身份的交代来说，我想我们就可以联想到这个人是何等人。这个人是很有身份的一个人，这个人是很有权柄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何等重要的一个人。因为对在古代我们理解古代的王，他们总是要有很多的保护，因为当年不像今年比较文明可以来对话可以来交流有意见可以说当年的情形是谁权势够大把对方杀了，那个帝国就变成是你的了。所以对这个王来说，他身边的人或者说就是不只是亲信而且是那一种要能够真的就是保护他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尼西米身为王旁边的这个人，而且是一个酒政，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想酒政不只是试看那个酒有没有毒如果你在外头去所谓的走访的时候恐怕酒政的身份要当下国王还没有喝他要先喝，可是在王宫应该就不是这样，在王宫恐怕他的身份应该是要管那一个国家，或者是因为酒不只是王喝酒嘛，整个国王要宴客，整个国家要请人的时候，那么这个负责管理酒的这个人恐怕他就是那一个非常重要要来审核什么才是好酒，因为酒有很多种嘛我们认识卖酒的人，所以我们就知道酒可以从几块钱一瓶到几万块一瓶都有所以就是酒可以有很多种。那你想象如果这个帝国之尊那个最伟大的那个王他所喝的酒很显然一定是好酒。那这个酒从哪里来呢？很显然酒政的工作可以说他在职场上他就是那一个要来面对 已经最被挑选最好的这些酒商，有最好的酒来到那要先经过尼西米来审核，经过尼西米来品尝，经过尼西米来交涉，才决定要不要做成这种生意。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是职场中一个非常有身份地位、有影响力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对比今天处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处在我们的现实的环境里面，如果是一个这样举足轻重、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你想象他会多么被讨好呢？你可以想象这些卖酒的生意人要讨好尼西米，一定跟他有很多的交易跟他有很多的好处，给他有很多的应酬。那你可以想象，从一个角度来看，尼西米要面对的是五花八门、五光十色那一种的灯红酒绿的那一种的环境，很可能他就是那一个首当其冲会面对这种考验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也从这一章里头看到他是何等的人，就是因为他的生命当中有神，跟因为有神，所以他里头是有灵性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描述的里头，这个人是什么人？第一，除了他是职场高阶的尊贵人，第二，他也是不忘同胞情义的人，所以我们看见是个有情有义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就引入了他第二节那里所说的，所遇到的这件事，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有关同胞所捎来的消息。那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想象，这一个人他如果按照他的身份、他的生活的方式，他住在王宫里头，他应该是享尽了最荣华、最富裕最奢侈或者最豪华的一种的生活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他在这个地方生活久了，对外面的世界或者最听到别人的一个困难，你可以想象他可以有什么回应呢？所以当这里听到有关他的同胞在耶路撒冷所面对的这种凄凉的光景，那当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反应的确是显出了他的灵性，也显出了他的生命。因为很自然的，他可以表达一种的方式是什么呢？听到这个消息，是，他们真的蛮可怜的。他如果可以感同身受的表达同情，那已经觉得哇，你还蛮有心肠的你这个人还很好你真的很有同情心，很有怜悯的心。那再加上他的背景，应该他也蛮有钱嘛因为他既然能够做到这个高官，他应该也蛮有钱，所以加一句话说我看我应该要捐一点钱你下一次回去的时候你可以带回去帮助那里的人。那我想他也应该是已经做得很好如果他能够给一点钱。但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事情却成为了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挂钩，成为了一个跟他扯上的关系。这就是一个人有神，当一个人有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常在一些的事情上就带下了一种的关联。就像当年当我们刚刚出信主就感觉到福音很好，那就开始参与了传福音的行动。当参与传福音的行动的时候，就感受到意识到没有福音的人的那一种的可怕的光景跟可怜的一个情景，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就产生了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在里头挥之不去，就带下了一份的回应，就是愿意把生命摆上，这一生要做跟福音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委身的服事。所以我想今天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我想我们每天都会听到不同的消息这边有什么消息，那边有什么消息有很多不同的消息。可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真的思想到，神今天既然给我们看尼西米，而尼西米是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对我们来说是在哪一件事情上神会透过这件事给我们一个负担，以至于这个负担你发现这个负担挥之不去，这成为了你一生的呼召，成为你一生的托付。那很显然尼西米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这个人就看到他不但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而且把自己 跟这件事扯上了关系。那我相信这也是从神来的啊，就是这个负担在他里头，以至于他悲哀多日。那这个事情可以说悲痛过后就过了嘛，可是你看到他悲哀多日，而这个悲哀多日就使到他知道说，我不只是在为听到的消息而难过，而这个难过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进入一段禁食的祷告，就很显然这段事情他已经不只是挥之不去，而且他里头一直耿耿于怀，一直不能够释怀，所以他只有一不断的在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件的事情上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负担，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代求。所以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几样事，除了尼西米他不只是出污泥而不染，没有在那样的一个身份地位当中就陷入在很容易的，就是他就是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啊，就混在其中了。可是不是，我们就看到因为他那一个心里有神，定义倚靠神的心，使到他在这个时刻反而是让他更深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就看到在这一件事成为了神就是要用这样的人，使用这样的器皿，因为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存在，以至于最终他被神兴起。他不只是从建殿的角度来说，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子民，要建殿得先把城墙建起来。而且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也成为那一个不只是出力，他还出钱，他不只是出钱还出力，而且他的钱不只是出他自己的钱，他的钱最后是因为跟整个国挂钩了，所以变成波斯帝国最后也成为支柱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何等的一个时机。所以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建殿的时候，我也看到神真的把负担放在弟兄姐妹的心里，以至于当大家有这个负担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负担带动了人的参与，人的参与，以至于这个参与是没完没了的，就是因为这个参与是你会看见跟你扯上的关系啊，不只是说啊我祷告了就算了啊，我捐过钱那就算了了，不是，而是整个过程牵扯了我们的尾声，我们的投入在里面哦。所以我想尼西米何等的人，也给我们看到今天神在寻找像尼西米这样的人。所以今天神也在我们当中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哦。好，那第二，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何等的神，就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从第五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这里说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者。所以神对那些敬畏他爱他遵守他律法诫命的人，不只是守约，而且施行他的慈爱。所以这是尼西米所了解和深信的一个事实。我想在这里也提醒我们一件事，神既然是这样的一位守约的神，很显然就是看到所有的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是我们在整个信仰当中我们不断的去反省，不断的思想的。那神既然是这样的一位神，你就看到说神把事情当怎么做，如何过你的人生，都已经指示了出来。所以当人看到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而守住与神的约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总是施慈爱的。那这句话是在尼西米祷告的里面，他禁食的当中后来把这句话就说了出来。所以就看到神有一个约，而且他是慈爱的神。所以这是何等的神，第一他是守约施慈爱者，第二他是愿意赦罪听祷告者。就看到第六节，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那么神有赦罪的恩典，这是我们所 理解所明白的。而这个赦罪的恩典，你看到他不只是从他个人的角度，自己的角度，他自己他原本应该可以是扮演一个事不关我，可是现在事情跟他扯上关系了，扯上关系那罪也不在我，可是他也把自己放在里头的。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代祷者的一个生命。所以过去我们看到许多的复兴代祷者的生命，就是把自己放进了跟他的同胞，跟甚至他的国家。我想如果我们说跟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教会我们祷告，神啊，我们的教会哪里得罪了你，我们的教会哪里没有做好的，这个是为我们的教会。可是当他来到一个整个国家的角度的时候，他说这个国家本来就是属于你的，所以我和我的国家，我和我的列祖都得罪了你。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的代祷是脱离咒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关键点，就是因为这样的代祷，这样的看见。那这个看见谁指示他呢？当中没有说谁告诉他根源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可是就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几天在那里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我深信神的灵在光照他，神的灵在带领他，以至于他最后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不只是他的问题，他的家族的问题，他的国家的问题，列祖的问题。所以这个根源如果不是一意的认罪，一意的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你会看见这个祸患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从第七到第九节继续看到按公义行事者，所以何等神，就看到这位神，他不只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愿意赦罪的神，而且他是按公义行事的神。所以这是尼西米在祷告当中对神的一个更深的一个体会。所以就看到蒙福跟咒诅都有法则这个是所有的以色列民，当他们一回想到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想到当年摩西所领受的律法，跟后来耶稣亚在重生或者历代的先知会提起的，就是神是那一位应许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是听从就蒙福，不听就咒诅的那一位，有一个绝对的法则的那一位主。所以看到说蒙福跟咒诅都有法则，所以按照神口中的话和应许来做事，神是这样的一位神。那因为他跟百姓立了约，所以当我们守住约，好，神我答应你，神你应许我，其实这就是一个不变的一个法则。那我想今天神一路带领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神迹，也经历了这么多的转变，我想就是来到一个点，就是让我们回到他的法则的里头。最近我们在帮助一个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但是因为认识，所以后来求助，婚姻面对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求助的当中我们就请同工犹大传道来帮助他。那么他就很忠心的听劝的他也不时的每个礼拜差不多也给我一个汇报有关他的进展等等。所以昨天晚上也给了我一个蛮长的一个的讯息说到他的一个状况。就感恩看到他开始愿意听话的时候，那个非常危急的婚姻开始出现了转机。可是虽然出现了转机，就发现在这个转机的当中好像时好时坏，三天好两天坏，三天好两天坏。在这个情况底下，哇，他就说非常的累，非常的累，是因为感觉上哇，为什么整个变化是这样子的。那我就用了一个这样的形容跟表达，发现每一个生命都很需要充电。今天对每一个活在现代人来说，手机充电应该是我们最深刻的一个经验，几乎每一天都在做手机要充电，没有的话你就不能够用的。我就说生命也一样的，如果你发现你面对一个非常耗电的一个资源，要不断的从你取电的话， 而你自己没有足够的充电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应对的。那所以就形容，我就形容各种的充电。来到晨祷，每一天需要充电。来到主从，那个是一个大型的充电。来到小组，齁，那个是针对你的需要的部分的一个充电。甚至要医治释放，齁，那个是不是充电，你的电池已经有问题了，换一个电池吧。对，我就看到说生命其实很需要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发现生命其实是很难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所以你看到他开始好像经历了一点在属灵上的这个的力度的时候，他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同。可是以为这样子就能够去面对他的人生的改变吗？不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很深看到神做事有一个法则。今天当尼西米听到的消息是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受很大的苦，很大的灾难，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可是当尼西米一进入祷告的时候，最终他所看到的，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按照公义行事的神。所以换一句话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就是因为人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想今天这一章我们一来看尼西米何等的人，另一方面我们看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神。无论是怎么样的神，怎么样的人，最终来到总结的时候，从第十节第十一节是看到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所以尼西米对神祷告，也向神说，也让神体会，我明白这是你的百姓，这是你的子民，是你用大能大力怎么样把他们救赎出来的。所以他明白神的心意，神对他的百姓只有爱，只有救赎。只有当百姓越走越远的时候，为了让他们回来，神就许可管教临到，苦难临到，因为这个就是让人回到神的面前，去明白神本来就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我想今天神对我们有美好的应许，也要让我们进到他更高层次的一个托付的里头。可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到神更看重的是每一个生命，好，怎么样可以回到他的里面，可以在他里头看见他应许跟他做事的法则。好，所以我深信今天神要预备我们进到这个新殿的过程，神不只是预备机会，他预备人啊，预备我们要一同成就他最终的一个命定。好，我想这是我的一个领受。OK， 师母有一些回应，我请师母来。
弟兄姐妹们早，今天我看尼西米，我试着用新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建殿的起源哦。那我其实从国经的分享，牧师的一些分享里面，我自己在看到其实这一章对我来说是一个呼召代祷者要起来。尼西米就是那一个第一个用哀哭用怜悯来甚至向神求饶恕的一个角度起来的。然后神的回应是什么？本来这一些被分散的人是极其痛苦的嘛，对吗？他们是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烧。那英文我看到是 broken and fire。其实我就看到人群里面就是失落、失散，家庭破碎，关系没有的。那但是神说，当有人愿意起来做代祷的时候，这一些就要转化过来。那我就神让我看到我们的教会的开始，也是因为我们跟牧师本来都是很好的，就在一个很传统的教会几十年的服事就可以就是这样算了了。但是神没有，神再一次更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进到更高的一个层次被破碎然后重建。当我们被破碎重建的时候，神带我们建立 这个以六一为意象的教会，就把很多破碎的人，正如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所说的被掳的、受伤的、受辖制的，全部带到神的面前。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因为我们的背景也不是这样，但是是神的呼召。那我就回想到星期六，当上星期六我们心灵崇拜之后，有服侍啊，服侍完大家都哭得噼里啪啦的，那有一个姐妹就跑来跟我抱，然后她就跟我说，师母，我很感动，这间教会，她很感恩神透过这间教会接纳她，因为她听过国金军发的故事，她听过后来当天听到 Debra 的故事，她说我也跟他们有一块很类似的，我是那一个失散的那一个没有的，但是我又再得回了。所以我说感谢主，因为这是神的国，神的家，你回家了。所以我就看到我相信不止我们的教会，应该更多神的教会应该是这样的，把神所爱的子民带回来，回到神的国度里面。那我们要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个可以做到的教会，是让神的心意成就啊。所以但是这个过程需要什么？祷告的人，需要看到异象的人，当然有去做的人，有去怎么样的人，但是更重要是神要看见有这样为这一些失散的人祷告的人。当更多祷告的人的时候，你看我们是不是要摇动天父的手和触动他的心。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神最后转过来是什么？这些归回的，我要为他们预备居所，我的居所，但是他们要聚集在我的居所。所以今天早上我已经有一个名字给我们的那一个礼堂，我们礼堂是一个祭坛嘛，我还在想要用什么名字叫这个祭坛又可以是公，就是从公司的角度没有问题，从教会的角度很容易认。然后我想到的是旁边这一块，所谓会议室啊，所谓祷告的地方是居所 dwelling place。然后那一个地方其实牧师的领受就是金色耶路撒冷，所以耶稣这里说归回耶路撒冷。所以从狭义的角度，我们在新加坡要做这个归回的工作，许多的人要回到神的家。当然我们的教会可以容纳多少很有限，也许神以后就给我们四面八方都有神国六一一，但是也可以把这个精神这个意象传递给更多的教会的领袖牧者牧师有一个很大的网络，牧者的网络，如果当我们壮大起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这一块的连结要起来，太大的合场我们做不完了，我们要宽大的心，让更多的教会起来做。那这个归回不止在新加坡，在更多的地方。那从更广的角度，我看到神也会带我们到耶路撒冷去归回现在在耶路撒冷已经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不同的种族的人归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去不是去那边享福，他们去那边贡献神呼召他们的一份才华也好，能力也好，他们回去最主要是祷告，在耶路撒冷祷告。那我相信我也是其中一个被召的人，那是时间的问题而已。那我相信我们都要回到神的心意，然后神要使他的名归回，这是在末后的日子主耶稣要再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所以回到现在呢，我们就是要起来做祷告的人。我很感谢神虽然我们是盼望同工，那我们的同工也真的很同心，我们每个拜五有这个祷告祭坛，他们都尽可能甚至带着孩子跟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盼望接下来更多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委身来祷告。我们不一定有什么带祷事项有什么，但是我们感受到 我们进到神的同在里面，真的很不一样了。不是我们提了多少的祷告的事，多少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是我们更深来摸着神的心意，以致当我们进到这样的敬拜和祷告里面，我们的灵其实也被提升了。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我们外在的殿已经在建造，在预备了了，但是神要预备第二阶段我们人生命的殿，调对了，现在还要祷告。我鼓励弟兄姐妹，你开始渴慕祷告。我40年的信主人生里面，我不会祷告，但是当我开始跟神说，神，我很渴慕祷告，我看见那些能够祷告很久的人，不懂他们怎么祷告的时候，我开始跟神说，我要祷告，神，你教我祷告。神就一路用十年的时间带我去印度，带我到韩国，到之后我在哪里我都可以祷告啊。但是我盼望弟兄姐妹突破你的祷告，你的祷告要进到神的同在里面，不是可以祷告多久，不是可以祷告多少啊，多有能力，你的祷告是你感受到神就在你的身边，你感受到你的祷告是神喜悦的，那个关系我说不上来，但是是一路走来，一路越更深来经历神。所以先从渴慕开始，那我呼吁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接下来更多祷告的人起来，更多祷告的人起来，为新加坡祷告，为回归耶路撒冷祷告，为耶稣再来祷告。那我们的命定其实在这个祷告过程里面，你就会看见神在呼召你啊，哪一块我不知道，但是当你越祷告的时候，你就越摸着神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